今天呢，要在我们当中一起来分享，从阿巴父的身上来学习如何去爱我们的儿女。那么的确在我们每一个人的生活当中，我们都经历过这个成长的过程，所谓 growing pain。 但是在这个过程当中，其实神早就为我们预备一切，而且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有爸爸妈妈来扶持引导我们，来彰显他们对我们的这些关爱。那么但是呢，不论如何，我要你知道，你都有一位爱你的天父啊，都有一位爱你的天父。那么首先呢，我们先来读约翰福音第一章十二节。上面说，凡接待他的，就是信他名的人，他就赐他们权柄做神的儿女。所以不管你的家庭的环境、家庭的背景如何，但是你要知道，当你信了耶稣，你就有一位天上的爸爸，就成为神的儿女。这是何等的荣耀，这是我们或许从来没想过，哇，我竟然能够信了耶稣以后就成为神的儿女。那么另外一段经文呢，我读给大家听，在罗马书第八章里面，罗马书第八章二十九节，因为他预先知道的人，就预先定下效法他儿子的模样，使他儿子在许多的弟兄中做长子。预先所定下来又招他们来，所招来的人又称他们为义，所称为义的人又叫他们得荣耀。所以呢，借着信耶稣，我们都成为神的儿女。耶稣基督是神的长子，而我们和耶稣是重为弟兄的，所以我们也一同得荣耀，也一同得神的赏赐。 Amen。 那么在我们的生活当中，那么不管我们如何，那个我们的父亲是不是信主的，或者是不是完全按着圣经的原则来教导我们，但是呢，我要你知道，在诗篇103篇里面13节，他说，父亲怎样连续他的儿女，耶和华也怎样连续敬畏他的人。所以只要我们来到父的面前，我们敬畏神，我们就会更多的认识父的慈爱，更多能够进入他爱的连结里面。 Amen。 就像我曾经分享过，我的父亲在我很小的时候就过世，但是我怎么能够体会到父亲的爱呢？那么只有当我成了基督徒，而且接受耶稣在做我生命的主，圣灵住在我的里面，好，以至于我能够更多的体会到神的爱，而且神是那位永不改变、永不这个守约施慈爱的神。 Amen。 在马太福音第五章里面，耶稣告诉我们，这是耶稣亲口告诉我们，他说我们有一位天上的父亲。在他的教导里面，在登山宝训里面，他教导了很多的告诉他的门徒要怎么样成为神的门徒，耶稣的门徒要怎么样来过日子。但是在5章16节，他就说，你们的光也当照样照在人前，叫他们看见你们的好行为，便将荣耀归给你们在天上的父啊。那么所以呢，只要我们能够真的是照着神的旨意来活出我们的生命，人家看到我们就会将荣耀归给天上的父。那么在第9节，他也说，使人和睦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称为神的儿子。为什么称为神的儿子？因为耶稣来就是使我们与神和睦。 Amen。 所以当我们做一样的事使别人和睦的时候，就被称为是神的儿子。那么在6章里面更多讲到天上的父，他就讲到6章6节，他说，你祷告的时候要进你的内屋，关上门，祷告你在暗中的父，你父在暗中查看，必然报答你。他说呢，在这个第8节，你们不可效法他们， 因为你们还没有祈求以先，你们所需用的，你们的父早已知道了。所以你们祷告要这样说：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 Amen。 所以呢，你就晓得刚刚我们读的说，我们不要这样祷告，因为其实 你的天父早就知道。第八节，其实在同样一章第32节也说，这些都是外邦人所求的，你们所需用的这一切东西，你们的天父是知道的。也就是说，我们的父亲一定会为我们预备我们一切所需用的。 Amen。 也就是诗人大卫在诗篇23篇里面所说的，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我必不致缺乏。也就是说，你需要什么，你的爸爸是知道的，而且呢，他一定会为你预备的，他不会弃你于不顾或者是忘记你的。所以你就要有信心，信得过他的话语，并且把你所需用的一切怎么样交在他的手中。只要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一切东西都会交给你。所以呢，我们就要记得这个你有一位天上的父亲。我记得呢，在我小的时候，当我认识到我有这么一位天上的父亲的时候，我记得当我父亲过世的时候，我才5岁，但是我在这个他们把我送到幼稚园，因为家里面在办理丧事。那么在那个时候呢，我记得我在幼稚园里面，我还记得我那个幼稚园叫中心幼稚园哈，我站在那个窗户这个门窗旁边，我在那里流眼泪。其实虽然他们觉得我很小，或许不太了解，但是其实我的心里面是知道的。但是呢，当那个老师说，哎呀，大家要来做活动了，要围一个圆圈，那么有一个老师就说，哎，这个周爱玲怎么不来啊，不参加这个 circle time 哈。那另外一个老师就说，哎呀，不要叫他，因为他父亲刚刚过世，所以他大概心情不好。可是呢，我真的是虽然小孩那么小，不知道要怎么表达我们里面的 shock， 我们的震惊或者我们的伤痛，对于我们的失去会做出好像那个反应。可是其实我的灵里是知道的，所以那个时候我站在那个窗户旁边，我就向神做了一个祷告。因为我的父亲母亲在我们很小的时候就一直带我们去教会，带我们去主日学，或许你是为糖果去的，或是你是为金句卡去的，或者你是为朋友去的，但不论如何，其实那个种子已经撒在我的心里面。所以当时我对神祷告说，我不知道你为什么把我爸爸带走，但如果你把我爸爸带走，你就要做我的父亲。其实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祷告，也是我欢迎天父在我的生命掌权，让他来参与我生命中的每一件事。所以当我虽然生活当中生命当中经过高山低谷，哇，也有经过很多不同的挑战，也有很多的失败，也有很多这个让人比如说出人意外的一些事情，但是我知道我的父亲与我同在，我的天父永远保护我。哦，我曾经也出过车祸，哦，被撞到天上，被一个这个很大的那个老型的那个车子撞到天上掉下来，我都看到别人的东西都撒了满地，因为他们看到这个情况都吓到了。我被救护车送到医院去做了很多的检查，但是我真的连一个骨头一根伤都没有啊。我知道是我的天父保护我，在很多经历的事情上面我都知道是我的天父保护我。所以耶稣一直要强调来告诉我们说，我们有一位爱我们的天父。 Amen。 所以不管你在什么样的境况，永远来到你的爸爸面前，向他来倾诉，向他来诉说你的境况，向他来诉说你的失落或者是你的高兴。你要知道他默然爱你，他因你而欢心，不因为你做了什么，乃因为你是他的孩子。 Amen。 所以呢，天父看重我们与他的关系远胜于我们为他工作。当然很多时候当我们成为神的儿女，我们报答他，我们乐意来服侍他，本是很好的，也是很 这就是我们不知道要怎么样来这个、特别来表达我们对神的感恩，所以我们就会很多的服事，很多的来帮助教会。但是当我们在服事当中若是没有常常与他的爱连结的时候，我们就会成为故工，而不是成为儿子。因为其实神带领我们，当我们认识了主以后，那么认识了耶稣以后，其实神就借着圣灵在我们里面，可以使我们呼喊什么阿巴父。所以一样在罗马书第八章里面，上个礼拜我们也读过，说我们不再，当我们被神的灵引导，我们就不再做奴仆，仍旧害怕。那么圣灵与我们的心同证，我们是神的儿女，在十五节十六节。所以呢，我们今天所受的乃是什么？儿子的心。因此我们呼叫阿巴父。所以既是儿女，便是后嗣，就是神的后嗣，和基督同作后嗣。我们和他一同受苦，也和他一同得荣耀。所以呢，当我们在服事当中，我们若是失去了与神的关系，我们就会看到我们越服事就越生气。为什么？因为在路加福音十五章，记得吗？这个大儿子当他看到他的弟弟，哇，终于浪子回头，这个浪荡子回来了哈，你看他还在那边帮他爸爸这个做工啊哈，结果呢，这个他的弟弟回来了，全爸爸好高兴啊，哇，所以我们要来这个宰羊来庆祝哈，牛犊牵来了，我们可以吃喝快乐，因为这个儿子是死而复活，失而又得的，他们就快乐起来。但是大儿子听见发生什么事啊，啊，怎么 party 没叫我啊，啊，就心里就很不高兴啊哈。然后呢，然后他就叫了一个仆人来，我们家发生什么事啊，他就说，哇，因为你父亲，因为你这个弟弟啊无灾无病的回来了，就把肥牛犊宰了。没想到大儿子就生气了，哇，他不肯进去，他父亲还出来劝他，进去啦，进去啦，拉着他，对不对？干嘛呀？都一家人嘛，怎么不进去了呀？我不要吃，啊！那他就说，他就开始讲出他心里面真正的话。他就说，我服侍你这么多年，从来没有违背过你的话，没违背你的命。你没有给我一只山羊羔和我，让我和朋友一同快乐。但你这个儿子和娼妓吞进了你的产业，他一来了，你倒为他宰了肥牛犊。这里面的那种生气跟嫉妒有没有？哦，就而且是生他谁的气啊？生他爸爸的气，还不是生他这个弟弟的气，还生他爸爸的气。他说：“你这个，我被你做事做那么多年。”所以他父亲就对他说：“你常常与我同在，我一切所有的都是你的。”所以这个大儿子他其实享受在父的同在，而且父的所有的丰盛产业里面，但是他很生气。他说他都从来没享受过，怎么回事啊？啊，就像我们以前常常讲笑话，讲到一个孝顺的儿子给他爸妈买了一张游轮的票，对不对？买了，说我送你们去坐游轮啊，请你们在游轮上面可以好好的享受啊，也可以充分的休息一下啊。现在大家不敢坐游轮了啊，现在大家很害怕啊。可是呢，没想到呢，当他们两个人去坐了一个礼拜的游轮回来啊，他们就说了，哇，我们有出去看一看了哈。他说，那你有没有吃到那个什么龙虾呀？有没有吃到牛排呀？有没有吃到好多美丽的甜点啊？他说没有哎，我们都在房间里面吃泡面啊，吃方便面啊，或者是吃这个带了一个什么小电锅进去煮啊，啊，那些东西不是要钱吗？他儿子说：“没有，所有都付清啦。你可以吃 buffet 啊，现在我们也不敢吃 buffet 啊。你可以吃 buffet 啊，你一天要吃几餐都可以吃啊。也就是说，当我们不认识我们父亲为我们预备的一切，其实你是身在福中不知福，你也不知道你可以享用这一切。所以呢，他就只以为他要用做工或者好的表现来表达，来争取 他父亲对他的看重。所以呢，你会知道这样的人是很不快乐的，因为呢，他永远没有办法因着父亲已经给他的来享受。所以你就看到，真的天父看重我们和他的关系，胜过我们为他的工作，关系是最重要的。所以你就看到为什么在马太福音第七章二十一节，第七章二十一节，每一次我们讲到这个耶稣讲到这个登山宝训到最后的时候，他就讲到树与其的果子，他就讲到要防备假先知。他说这些人呢，没有结好果子树，就砍下来丢在火里，所以凭着他们的果子就可以认出他们来。凡称呼我主啊主啊的人，不能都进天国，唯独遵行我天父旨意的人才能进去。在那个时候，就很多人觉得不公平啦。他说为什么呢？他说因为主啊，我们不是奉你的名传道吗？奉你的名赶鬼吗？奉你的名行许多异能吗？我们说主啊，这些人可是做真多事，而且还很有恩赐能力的哈。可是耶稣说，我就明明的告诉他们说，我从来不认识你们。这个认识就是和在创世纪里面讲亚当和夏娃交合的时候那样子与主的亲密，夫妻之间的亲密一样。所以呢，当神耶稣说我不认识你们，这些人或许对主为主做了很多的工作，但是却失去了与主的关系。有的时候我们很容易以为我们可以用我们的工作来取代我们与神的关系。其实就像今天我们这个很多的人奉养父母就耶稣也在这个福音书里面骂这些法利赛人，他说我们把钱都寄给我们父母了，对不对？我们把该奉养的都给他们了，那还要我们做什么呢？或者我为他做这个，我为他做那个。但是其实父母亲就是希望你坐下来陪他聊聊天能够谈谈心中的这个梦想，心中的需要，或者来可以建立关系。所以你要晓得，不是一个责任，也不是一个义务，我们和父母的我为你做这个了草剪了，这个东西做了，菜买了什么的，然后一放下来就走了，拜拜哈。其实天父看重的是我们与他的关系。所以即使你有很多的祷告，但是你有没有让神来和你说话？有没有互相的交流？还是只是把你的报告或者你的控告带到主的面前，所有报告完一遍，所有讲完你的所有的委屈讲完以后就走了，拜拜，从来不想知道父你想要知道什么，你想要我做什么。所以为什么我们真的要求主帮助我们要建立与神亲密的关系？ Amen。 而且天父呢，看重我们生命的果子远胜过世上的成就。你看到我们教养儿女，我们都希望他们哇成才啊，能够有一个好的这个事业啊，或者有好的学历啊，或者在地位社会上有好的名望啊等等。我们从小培育他们哇什么钢琴班、小提琴班、绘画班各种班啦啊，反正什么神想得到的都送他们去了，希望他们琴棋书画样样精通，而且轻胜于来，而且是这个比我们还厉害哈，高过我们，站在我们的肩膀上面，超过我们。但是呢，你看到天父却看重我们生命的果子，也就是说，很多时候我们很重视这个很重视 IQ 的训练啊，很多帮助他们。可是呢，我们却忽略了情商。我们等一下会讲到这个他们在情商方面怎么样来处理自己的情绪，怎么样来学习沟通。我们更没有教导他们所谓逆境商，也就是说他们怎么样面对失败的时候，面对 环境跟你所想的不一样的时候，他们怎么样来处理这些事情，他们怎么样来应对这些事情，甚至更不要说了 SQ 了、哦、我们在属灵上面的这个是不是跟神真的认识神的旨意，能够辨别是出于神还是出于魔鬼的。很多时候我们都不重视这个，但我们很重视 IQ， 我们几乎花所有的时间都或者所有的财力都去培养他们的这个 IQ 方面的。但是你也看到在这个社会里面，我们真的知道绝对不缺智商高的人，因为在我们的生活环境，特别是在我们麻州啊，哇，每一个人啊，我们常常人家说哎，什么一个什么什么广告板掉下来啊，就可能砸掉很多老板，对不对？因为大家都是老板哈。那可是在我们麻州呢，一个广告板如果砸下来的话，每个都是博士啊，对不对？因为大家都是博士啊，哪一个不是博士的哈？每个都是这个好学校，哇，受到很多好的训练等等。但是呢，你要晓得，我们看到这些所有的这些数字，并没有减低孩子们的沮丧或者是忧郁症。那为什么呢？他们不是样样都行吗？看起来都是人生胜利组，为什么都人家都很羡慕的，可是为什么他们却无法面对生活里面的挑战？他们为了一个这个交朋友不顺利，哇就不行了，对不对？哇，如果碰到一点小挫折，哇就怎么样？哦，你不要以为，有的时候真的是用很强烈的反应来面对，也就是表示我们在训练我们孩子的时候都没有办法来预备他们经历这样的挑战。那我们的天父有没有呢？有啊，他告诉我们说，耶稣就告诉我们，他说在末后的世代，你们会经历更多的逼迫，你们会经历更多的人怎么样排挤你们，不喜欢你们，会受到信仰很多的挑战，但是你们不要怕，怎么样？我的圣灵与你们同在。 Amen。 他有没有预备我们？有的，他都告诉我们要怎么做，而且他还那个要保证我们得胜，借着耶稣基督来得胜。所以他看重我们生命的果子，他希望我们能够怎么样，不要为恶所胜，乃要以善胜恶，让我们能够来面对生活里面的不公平不公义的事情，我们要怎么来面对跟怎么样来处理。用很多人的例子来鼓励我们，例如但以理，例如约瑟，他们在被人家耻笑或者在被人家挑衅他们的信仰的时候，他们怎么样在神的面前站立得稳，这些都是他们生命的果子。所以呢，在加拉太书第五章22-23节，我们前两周也刚刚查到这段经文，讲到圣灵的果子，讲到我们生活当中这个当我们有这个圣灵的果子在我们的生命里面的时候，我们不用担心律法没有禁止说你有好多喜乐啊，你有好多的这些温柔良善等等，这些都是没有律法禁止的，这些仁爱喜乐和平忍耐恩慈良善信实温柔节制，这样的事没有律法禁止。而你有没有注意到你的孩子的生命当中有没有结出这样圣灵的果子呢？你是不是看重你的孩子有没有这样生命的果子呢？还是只是他所有考试拿 A 所有都 pass 了，你就觉得 it's good enough， 而在于他的与人的交往，或者是常常这个或者是他在私下的一些活动，你是不是有看重他有没有正直有没有诚实呢？这些都是我们需要来求神来帮助我们的。若是我们忽略这一些，其实不用多久你就会看到你的就是你的孩子可能就会生命就会彰显出来，在他生命当中到底长了什么东西，到底长了什么样的果子。所以你如果没有及早投资在他的生命的果子上，你是不可能看见他有仁爱喜乐和平等等长成在他的生命当中，更不要说他能够为主做见证。所以为什么我们需要在他的生命当中，在他小的时候就要来 帮助他。那么我们当我们有的时候，特别我们现在这个年代，很多时候我们的每个孩子啊真的都很宝贝啊，有时候只有一个孩子，有时候两个孩子都很宝贝啊。小孩讲话没礼貌，我们说啊没关系没关系啊，他不是故意的，帮小孩道歉啊，帮他做，然后所有事都帮他做好了哈。所以他以为社会应该都是这样对他的，他以为每个人都应该把他捧着这样子。可是等到他到社会以后发现，哇，怎么搞的，有人竟然敢纠正我。你知道我在家里从来没有人敢反对过我，哎，现在你竟然敢纠正我，哇，他就怎么样，大发雷霆啊，或者是呢就开始就是有很多不同的反应。这就是因为我们没有重视他们生命的果子，以至于在他的生活当中已经慢慢长成别的一些杂的一些东西了，或者结不出生命的果子来。所以在约翰福音十五章里面16节啊，15章哈1到2节讲到这个葡萄树与枝子哈。约翰福音15章1到2节，他说：“我是真葡萄树，我父是栽培的人。凡属我不修不结果子的枝子，他就剪去。”所以你就知道，耶稣是真葡萄树，但是谁是 gardener 啊？啊，谁是 gardener？ 谁是那个园丁啊？是天父。那他是负责干嘛的？修剪的。所以我们等一下会讲到一点管教，或者他是修剪的。那修剪我们大家都不喜欢被修剪啊，我为什么要修剪？我显然这么长一直长啊，一直长啊，越长越长，越长越长，为什么要修剪啊？可是你就知道，当如果你有种过葡萄的话啊，或者是有的不修剪它就长不出果子，哎，你说怎么会这样子？因为它很长很长，拿了好多的养分，对不对？所以其他的都没办法结出果子来。所以为什么天父要来修剪？所以是天父修剪啊，而神要我们连结于耶稣基督，做一个真葡萄树，在连结在葡萄树上，做一个有葡萄树这个滋润我们供应我们的一个枝子上面。所以呢你看到天父会修剪我们，他说如果不结果子的话他就剪去，凡结果子的他也要怎么样，也要修理干净，使枝子结果子更多。所以不管你不结果子或结果子，都要不要修剪啊？都要修剪啊！不要说我很 perfect， 我不需要修剪。没有的，每一个人都要被修剪。不结果子会剪掉，只是两个剪法不一样了，他就剪掉了，就不要连于那个葡萄树了。那个结果子的呢，神还是会修剪，但是让你的目的是为了让你怎么样，结果子更多。所以无论如何都是为了我们的好处， Amen， 好叫我们能够结更多的果子。那么所以若是我们常常住在主的里面，而且常常能够与主连结的话，其实结果子是必然的啊，结果子是必然的。当然4到8节啊，他说你们多结果子，我父就因此得荣耀，你们也就是我的门徒了。如果我们常常与主连结，我们自然会结果子。16节的地方，不是你们拣选了我，是我拣选了你们，并且分派你们去结果子，叫你们的果子长存，使你们可以奉我的名无论向父求什么，他就赐给你们。他说我这样吩咐你们是要叫你们彼此相爱。所以你要看到天父看重的是天父的果子，天生命的果子。为什么？因为这个生命的果子才能够带到永远，其他的是不能带到永远的。所以为什么你有长出什么仁爱喜乐和平等等，这些是使我们可以进新耶路撒冷城， Amen。 这在马太福音刚刚我们查过的加拉太书第5章开始，情欲与圣灵相争，好，这些呢就是清楚的讲到有关这个生命的果子。所以为什么一定要被修剪，而且一定要注意我们生命里面是不是有长出属灵的果子。第四个呢，天父赐给我们属灵的产业，并为我们预备永生。所以呢，神，我们既是神的儿女，他一定为我们预备属灵的产业，而且他一定为我们怎么样，保守我们，帮助我们能够走在神的心意当中。在加拉太书第四章 一到七节，一到七节那边讲到，他说呢，那承受产业的虽然是全业的主人，但为孩童的时候却与奴仆毫无分别，乃在师父和管家的手下，只等到他父亲预定的时候来到。我们为孩童的时候受管于世俗的小学之下也是如此，及至时候满足，神就差遣他的儿子为女子所生，且生在律法以下，要把律法以下的人赎出来，叫我们得儿子的名分。既为儿子，神就差他儿子的灵进入你们的心，呼叫阿巴父。可见从此以后你不是奴仆，乃是儿子了，既是儿子，就靠着神为后嗣。也就是讲到说，当耶稣基督，你看他降生在马槽里面，降生在约瑟和玛利亚的家中，那个时候他很小，他也是怎么样，在他的上面也有权柄啊，也有在这个受到律法的管制。所以你看到他为什么说我要去约旦河受洗，对不对？他说我要遵行律法里面所说的义。所以直到时间到的时候，他就呢被提升，然后来承接产业。就像我们刚刚信主的时候，我们也是一样，我们还要等到我们的属灵成熟，能够承接属灵的产业。就像我们的孩子在我们的家中，当他们还小的时候，你会把家里的钥匙给他吗？你会把这个车子的钥匙给他吗？或者把保险箱的钥匙给他吗？不会的，我们会等到他怎么样，到了时间到的时候，再然后我们才把这些怎么样交在他们的手中。所以你要晓得，我们每一个人都在天父的家中有产业的。那么而且呢，神耶稣基督也特别告诉我们，他说要我们知道，他说你们心里不要忧愁，你们信神也当信我，在我父的家里有许多住处，若是没有，我就早已告诉你们了，我去原是为你们预备地方去，若为你们预备了地方，就必再来接你们到我那里去，我在哪里，叫你们也在哪里。所以借着耶稣基督，我们可以回家，可以得着神为我们所预备的一切属灵产业，并且呢能够真的成为真的好像就是继承了一切的这个产业。而更重要的是，天父为他所有的儿女预备永生，永远与他同在，不要死亡。哦，我不想要任何一个孩子这个被 trap 在这个黑暗的权势里面，或者在永死的这个硫磺火湖里面。他说我要你们怎么样，每一位都能够来到天上，住在神的家中。 Amen。 那么第五点呢，我们看到天父将最好的给我们，就是圣灵的陪伴跟引导。在路加福音十一章十一到十三节那边讲到，因为那边耶稣也讲到用父亲做比喻，他讲完了祷告之后，他就讲到说有一个朋友到半夜到他那里去，说给他三个饼，他说他肚子很饿，可是在里面的人呢说不要搅扰我，已经很晚了，孩子都已经睡了哈，那么我不能起来给你，但是呢因他情辞迫切的直求，就必起来照他所需用的给他。那么当耶稣在讲到说，只要你们祈求就得着，寻找就寻见，叩门就给你们开门，他说你们中间，十一节，你们中间做父亲的，谁有儿子求饼反给他石头呢？求鱼反拿蛇当鱼给他呢？求鸡蛋反给他蝎子呢？也就是说你们中间做爸爸的，你们都知道哈，如果你儿子要什么东西，你不会给他石头，不会给他蝎子啊，不会给他这个石这个蛇哈，这些东西都代表是撒旦，是魔鬼，是仇敌。也就是说你求什么神会给你的， Amen。 因为你求的时候天父已经知道你要什么，他会给你，而且他不会随便给你的啊，他不会说你不要这个我就给你那个啊，你要那个我就不给你那个哈，不会的，上帝会把你所求的给你。 那么十三节我们就一起来读哈，你们虽然不好，尚且知道拿好东西给儿女，何况天父岂不更将圣灵给求他的人吗？所以圣灵，所以神，我们的天父会将什么东西，最好的东西给我们啊？也就是圣灵， Amen。 神会将圣灵给我们，为什么？因为圣灵就是神的灵，就是基督的灵。你有了圣灵，三位一体的神就与你同住， Amen。 所以我们的父亲是这么样子的看重我们，而且这样的爱我们。十六节，你看到约翰福音十四章十六节，耶稣说，我要求父，父就另外赐给你们一位保惠师，叫他永远与你们同在，而且呢住在你的里面啊。他说我不撇下你们为孤儿。所以你就知道父神永远就是借着圣灵的内住，永远与我们同在，他来引导带领我们，来帮助我们，而且呢把当说的话放在我们的口中。在第十章二十七节，约翰福音十章二十七到三十节，那边耶稣也讲到，他说，我的羊听我的声音，我也认识他们，他们也跟着我，我赐给他们永生，他们永不灭亡，谁也不能从我手里把他们夺去啊！我父把羊赐给我，他比万有都大，谁也不能从我父手里把他们夺去。三十节，耶稣说，我与父原为一。所以你就看到神借着耶稣基督，借着圣灵，把他的同在放在我们的里面，也放在我们的四围，好像我们每个人都知道我们 not alone， Amen， 我们不孤单，神一定与我们同在。所以你就看到他为什么，所以今天为什么当我们很多父亲在我们的生活里面，成长过程里面如果缺席的话，你就看到圣灵他是怎么样，父神如何借着圣灵来陪伴我们，来引导我们，来鼓励我们啊，把这些当说的话来告诉我们。也就是这个天父下面一点是好爸爸，他常常向他的儿女说话沟通啊。最近因为大家都在家里面三个月哈，所以不得不很多人都不能去外面上班了。哇，有些人也是说，哇，在家里面的很久啊。但是在家里面很久，其实就让我们的亲子之间有更多的时间沟通。天父跟我们沟通的时候，他很喜欢直接跟我们说话，你懂我意思？他借着圣灵来对我们说话，也就是他自己的灵来对我们说话。他喜欢说话，而且他还给了我们一本圣经写给我们，怕我们会忘记啊。所以不只写给我们，并且还怎么样，借着圣灵随时提醒我们耶稣说过的话，还有将来的事，还有这个有一些启示的话语来告诉我们。因为他从来不会停止向我们说话，而且他，你就想到，哇，我们的这个天父是这么喜欢跟我们沟通的啊。所以你要抓住他愿意这个了解我们，而且他愿意认识我们心里面到底在想什么，到底在挂虑什么。在哥林多前书第二章九到十二节，那边就讲到哥林多前书第二章九到十二节，讲到说呢，他说神为爱他的人所预备的，是眼睛未曾看见，耳朵未曾听见，人心也未曾想到的，只有神借的圣灵向我们显明了。因为圣灵参透万事，就是神深奥的事也参透了。除了人在人里头的灵，谁知道人的事呢？像这样，除了神的灵，也没有人知道神的事。叫我们领受的不是世上的灵，乃是从神来的灵，叫我们能够知道神开恩赐给我们的事。所以神是乐意我们知道他在想什么的，借着圣灵我们可以知道他在想什么，借着圣灵我们可以知道他想要做什么，好叫我们能够怎么样，能够回应，并且能够与他一起同工。所以神不会不说话。其实神不说话的时候，哇，就是我们人类的历史进入黑暗时期。所以为什么我们要，所以你看到当父亲不说话的时候，我们的儿女 有的时候就会怎么样，不晓得为什么他不喜欢我吗？还是他为什么就是给我就是不对我讲话，不想要了解我在做什么。所以父亲不要吝于对你的孩子说话，你应该怎么样，常常和他们坐下来，有机会来沟通，就像天父用爱来找到我们，绝对不放过我们，直到我们能够体会他的心为止。 Amen。 所以你就晓得我们的父亲是向我们沟通的，那么我们也要学习来沟通，不只是沟通我们心里所想的，其实是更多是沟通我们的情绪，沟通我们里面最深的需要。为什么呢？今天我们发现大家呢，虽然有手机啊，有的人手机还不止一台啊，好多台啊，有电脑啊，有 iPad， 有各种的这些所谓科技的这些啊3C 的产品，但是你看到虽然我们有这些产品，但是人与人的距离却是越来越远啊。为什么？因为即使住在同个家里面，还要用这个 WeChat、 Line 跟 Facebook Messenger 来讲，我要什么，你要什么？为什么？因为大家都只会用这些来沟通，已经都省略面对面的沟通，也不想要面对面沟通，而或者呢，会打东西，会写，但是不会讲话。你有没有发现，现在的人变成这样？我们的孩子有的时候也变成这样，他们呢，他会打东西，他会写 message， 但是他懒得用嘴巴讲话。所以为什么每一次要沟通的时候，哇，他就很怕看到人啊，或者是呢就讲不出话来啊，或者是讲话就很紧张啊？因为没有机会训练沟通，没有机会训练他心里所想的。那我觉得我们真的是这个，我们的天父其实是很愿意和我们沟通，而且他想尽办法和我们沟通。如果我们听不见，他会派先知来啊。你说我没有梦，哇，他会想人啊，有启示话语的人来对你说话，对不对？那你说这个我看不见，哎，他会用环境，兴起环境来对你说话，他用各样的方式来表明他正在对你说话。 Amen。 所以为什么神从来没有停止对我们说话，所以我们也不要停止对我们的孩子说话，不要只是用这些所有电子产品，真的要花时间坐下来好好的谈一谈。那么我很感恩，好，我们其实我们的家里面这段时间，当然每个人都是被关在家里面，可是呢我们都彼此都有机会有更多的时间来谈谈我们的心里的想法，谈谈跟孩子谈谈他们的将来，或者是他们前面的道路。那么我也看到这个像我这个孙女现在就是所谓的人家讲说有时候 trouble too， 但我们都是祝福她了哈，不会 trouble 的啊。那她呢，我就看到我的媳妇也是，她有时候因为都你看三个多月都不能出去啊，对不对？就只是在那个顶多在那个门外面那个院子里面玩一下。然后呢，就是有的时候他也会有一些情绪，那么我的媳妇常常就会告诉他说：“你用说的，如果你用这个态度，我们就不沟通了。你要用好的态度说出来你在想什么，你在说什么啊？你为什么要这样做？你为什么要那样？”很多时候，当我们没有这样子来训练我们自己的时候，或者是来注意我们的一些表达，很多时候当我们遇见困难的时候，或者遇见一些事情我们不如意的时候，你就发现当我们缺少沟通的技巧，我们就失去很多的机会啊，因为我们不知道要怎么样来表达我们心里所要的。所以求主帮助我们，感谢神，我们的天父是一位很会沟通的，所以让我们从他的身上来学习怎么和我们的儿女沟通，而且呢，让神的心意能够在我们的身上彰显。所以你看到连这个撒母耳才很小的年纪，好，撒母耳记上的时候，因为圣经里面说当他断奶的时候，有可能是在3岁左右， 他说他妈妈就把他送到这个教会里面去了哈，就让这个以利祭司来带他。那这个撒母耳呢，从小呢，这个就在就好像就很在神的院中来学习怎么侍奉神。结果你看，有一天他做梦啊，他不是做梦啊，他是在睡觉的时候就听到有声音一直在叫他的名字啊，他就很乖啊，你看就跑到那个以利那里说：“你叫我吗？我没叫你。”三次以后，在第八节，耶和华第三次呼唤撒母耳，撒母耳起来到以利那里说：“你又呼唤我，我在这里。”你看这小孩多乖啊，还会说我在这里啊！你就想到我们现在小孩都根本不讲话，哎呀，怎么好？但是他就是我在这里。以利那个时候他自己才明白是耶和华呼唤童子，所以你不要小看小孩能不能听见神的声音。其实小孩最容易听见神的声音，小孩最容易，因为他们最单纯，所以为什么要回转向小孩子一样的单纯，一样的来投靠神，投靠天父，这样你就能够怎么样经历神对你说话。所以你看到后来他才明白原来是神在对撒母耳说话。所以神没有因为他年纪小就说啊太小了啊，等他大一点再说，但是神就已经开始对他说话，而且神就开始来训练他，来带领他。那你就看到神是乐意和我们沟通的，而且乐意这个来塑造带领我们的，借着他的话语使我们更有他的生命。而且天父呢是一个艺术家，他呢他是个陶匠，我们是泥土，知道我们的恩赐或者知道我们的潜能，他可以塑造我们成为他手中贵重的器皿。在以赛亚书64章第8节那边讲到，以赛亚说：“耶和华，现在你仍是我们的父，我们是泥，你是窑匠，我们都是你手的工作。”那么在耶利米书18章1到6节，神也叫耶利米说，告诉他说：“你起来下到窑匠的家里去，我在那里要使你听我的话。”所以你就看到神告诉他说：“你到窑匠那里，我就地啊，就是这个 onsite training 哈，我来示范给你看是什么意思，我要跟你讲的东西是什么意思。”然后呢，那他就下到窑匠那里去，正遇见他做转轮做器皿。你有看过那个窑匠的话，转那个轮做窑匠用这个泥做的器皿，在他手中怎样做坏了，他又用这个泥做别的器皿。窑匠看怎样好就怎么样做。那时候呢，当他看到的时候，因为你看到耶利米也很听话，就神叫他去窑匠家，他说：“主啊，为什么要到窑匠家？你现在就可以跟我讲就好了，对不对？你看我都听得见啊。”可是神说：“你就到窑匠那里，我再告诉你。”他就去了，去到那里以后，所以你看一个顺服，然后神就开始告诉他说是什么意思。他就说呢：“以色列家，我带你们岂不能照着窑匠弄泥吗？以色列家，泥在窑匠的手中怎样，你们在我的手中也怎样。”所以我们都是神手中的器皿，他是那个窑匠，我们是泥，他可以把我们塑造成很多不一样的器皿。那么有的时候我们都觉得，哇，我不做不到啊，我没有做过这些啊什么。可是你就看到神知道我们的潜能，而且他看见我们，神怎么呼召我们，所以他可以让我们能够成为那个器皿，被他来使用。那么有的时候呢，我们也会觉得，哇，我不知道怎么样可以做这些神要我做的事情。但是神也来提醒我们说，不要担心，当我的灵浇灌你的时候，你虽然看起来是那个器皿，但是当我的灵膏抹你，洁净膏抹你，你就能做出什么样超过你的能力所能做的器皿，好叫你不是以自己自夸，乃是看到是神的慈爱。 Amen。 所以在提摩太后书2章21节那边就讲到，提摩太后书2章21节那边保罗就提醒提摩太说：“人若自洁，脱离卑贱的事，就必做贵重的器皿，成为圣洁，合乎主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也就是只要我们的心预备好自己，在主的面前 愿意脱离一切污秽的事情，在主的手中神就看为贵重，不在乎你是不是金器、银器、木器、瓦器，不在乎你的质料，或者不在乎你的背景，不在乎你的学历。或许有的人常常有人说啊，他是含着金汤匙出来的，为什么？好像他家业，他们家里很有钱啊，背景很强啊，哇，又有好的这个训练啊等等，哇，你就觉得哇，这个人真的是有很好的这个成功的这个条件。但是我可以告诉你，你有了上帝，神绝对不会埋没你，因为真的不在于你是什么样的质料，乃在于你是不是愿意在神的手中被他来塑造。当你愿意降服在他的面前，并且愿意脱去一切这些污秽的事、卑贱的事，神就能够使用做贵重的器皿。重点做贵重的器皿，重点不是在做阴器、金器、银器、木器、瓦器，乃是重点是在神的手中做贵重的器皿。所以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都能够愿意谦卑在神的面前，能够领受他给我们的安排，相信他一定把最好的给我们，因为他应许我们必成全一切关乎我们的事。 Amen。 所以看到在这个过程当中，训练我们的过程当中，当然神也会管教我们，神也会训练我们。在希伯来书12章5到11节里面讲到说，神怎么样来训练我们呢？他说呢，在训练的过程里面他说，你们不又忘了那劝你们如同劝儿子的话，说，我儿，不要轻看主的管教，被他责备的时候也不要灰心，因为主所爱的他必管教，又鞭打凡所收纳的儿子。你们所忍受的是神管教你们，待你们如同待儿子，焉有儿子不被父亲管教的呢？管教原是众子所共受的了，你们若不受管教，就是私子，不是儿子了。所以刚刚我们才讲到说，我们要在这个神的手中我们借着耶稣基督都成为神的儿子了。所以当我们经历被管教的事上，你说我们要怎么样来面对？他说呢，如果我们不被管教，就是什么私子。所以要不要被管教啊？要被管教，我们也要欣然的领受被管教，因为我们不完全，因为我们有很多时候，我们还有我们的世界的一些这个想法，或者我们一些老我的一些做法，或者被私欲所引诱的。所以为什么我们还是会犯罪？但是借着耶稣基督，还有借着圣灵的光照，我们会减少犯罪，而且我们会胜过我们里面的老我，让我们能够怎么样，越来越活出基督的样式。所以神盼望看到我们有一天都怎么样，满有耶稣基督长成的身量。 Amen。 所以从刚刚受洗慢慢慢慢越长越大越长越大，就是成为怎么样，有耶稣基督长成的身量，这就是所谓的这个 SQ， 好，就越来越成熟，而不是有的人好像长得很大，但是好像还是小孩子一样，都搞不清楚上帝在做什么。然后也你有看到过有的人也是长大了，好像虽然长了几十岁，但是呢脾气或者是忍耐力都好像小孩子一样，都不能够有任何的忍耐。这就是为什么神要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来管教我们。所以管教证明我们是神的儿女，所以管教不是不好的，不要把管教跟惩罚放在一起。管教是纠正我们，是要我们做对的事。 Amen。 惩罚是一直犯罪，以至于怎么样，远离上帝了。所以这个是一个是 punishment， 一个是 discipline。 我们每一个人做，你我们自己也做过儿女，现在也做父母，我们都需要管教我们的儿女，叫做 discipline， 不是 punishment。我们不是以 punishment 做出发点，我们不是以惩罚来做管教的目的，我们乃是管教的目的是希望他能够更好。就像我们刚刚读的约翰福音15章， 天父会怎么样修剪我们，就是管教他来帮助我们能够活出他的样式。而且呢，管教是神爱我们的明证啊。在诗篇94:1-2，他说：耶和华，你所管教用律法所教训的人是有福的啊，是有福的。用律法来教训我们的这些人是有福的。因为呢，这个如果我就记得许牧师以前啊常常说呢，因为他父亲是做，我的公公是做在警戒里面服务的，他就说呢，他爸爸呢每一次下班的时候啊只要有人来告状的话，就说这个小孩啊很顽皮啊，他说怎么那么巧啊，他们正好另外一个他的我公公的同事也是姓许啊，小队长，他爸爸是大队长。结果呢，人家只要说那个姓许的怎么样，哇，他爸爸还不分青红皂白，就把他跟他哥哥先打一顿，就觉得说一定是你们两个惹祸。他们说不是他们，是别人啊。所以呢，后来呢，他们也是，你会不会去管人家的小孩啊？不会的嘛，对，你不会去管人家小孩，别人小孩这么不听话，哇，都闹翻天了，然后就说。我们当然会说，哎呀，你的小孩怎么？但我们不会去管教他别人的小孩，因为那是人家的小孩嘛。就像上帝，你会说，那上帝怎么不去管那些不信主的人呢？那不信主的人到最后就是怎么样？就是惩罚了，对不对？就是审判，就是审判。而我们呢，在这个过程当中，在成圣的过程里面，神会管教我们，因为我们是他的孩子。所以孩子是会受到管教的。好，管教的目的是要使我们在他的圣洁上有份。这就是在这个后面第9-11里面所说的。再者，我们曾有深深的父管教我们，我们尚且敬重他，何况万灵的父，我们岂不更当顺服他而得生吗？深深的父都是暂随己意管教我们，唯有万灵的父管教我们，是要我们得益处，使我们在他的圣洁上有份。凡管教的事，当时都不觉得快乐，反觉得愁苦，后来却为那经炼过的人结出平安的果子，就是义。所以在管教修剪当中，使我们能够更多的结果子。 Amen。 所以在管教的时候，我们真的是不快乐的，不快乐的。当然我这边列了一些诗篇箴言里面的一些经文，讲到我们为什么要管教孩子。他说呢，父就像天父为什么要管教我们，他是让我们不致死亡，其实最终的目的就是不致死亡，使我们能够进入他的永生，不因为我们走错路作恶以至于进入死亡。所以我们管教孩子的目的就是希望消极的希望他们不要走错路进到死亡的里面，积极的是我们希望看到他们的生命当中成为圣洁，并且结平安的果子。那么在管教的过程里面，我们要怎么样来预备自己的心呢？也就是说，我们不要轻看主的管教，不要灰心，也不要愁苦。这是我们觉得哇蛮难做到的，可是希伯来书的作者竟然勉励我们说，第一个，我们不要轻看管教，不要觉得哎，一次事情发生，怎么又一次事情发生？我们都觉得为什么上帝要管我们管这么多啊？为什么这个我们的长辈或者是牧者为什么要管这么多事啊？但是其实那是因为这是神希望我们不要走错路，所以不要轻看主的管教，而且呢，不要灰心。所以他这边讲说，被他责备的时候也不可灰心。很多时候当我们在责备的时候，的确在我们讲到说下面一点，当我们在教养儿女的时候，我们也要注意，当我们在责备的时候不要让孩子灰心。很多时候我们不是就事论事来责备，很多时候我们带着我们的情绪，带着我们的这个愤怒，所以口不择言啊，有时候说的话不止没有给他们带来安慰、造就、劝勉，反而怎么样， 本来说不要叫他死亡，对不对？结果这个一讲完以后就全部死光了。为什么？因为他的心死了。因为你这么讲这么绝的话，讲这么伤害人的话，讲完以后全部都倒地了，对不对？所有的箭射来，心都受伤了。所以我们今天看到很多的人都需要内在医治，为什么呢？因为都其实很多都是从家庭里面受到的伤害，看到父母所说的话伤他们都很重，使他们灰心，甚至于陷入愁苦当中。但是你看到这边讲到说，深深的父都是随己意管教我们，所以你就知道为什么有时候的管教如果不是走在神的旨意当中，好像是随我们的私欲来管教，而不是照着神的心意。而我们的父神总是一次两次三次，而且不永远怀怒。 Amen。 有没有看到天父是不永远怀怒，而且呢他是怎么样，是一个盟约的爱，他是永远爱我们的。所以当我们有时候生气的时候，说你再生气你就怎么样，不要你就出去，或者不要，其实这种话都是不能讲的，因为天父永远不撇下我们。所以我们也不要说很多负面消极不切实际的话，求主来帮助我们，让我们在教养儿女的事上真的是照着主的教训来警戒养育他们。在以弗所书六章四节说，我们不要惹儿女的气。在哥罗西书三章二十到二十一节，我们来看着他说呢，你们做儿女的要凡事听从父母，因为这是主所喜悦的。你们做父亲的不要惹儿女的气，恐怕他们失了志气。也就是当做父亲的不只是不要惹儿女的气，而是不要他失了志气。当我们在管教在教训当中，当我们用这些没有真的让他能够感受到你教训管教的目的是为了更真的是为了爱他，很多时候我们反而觉得好像让孩子觉得我们好像很不爱他，而且很恨他们的样子，他们就会失了志气。所以求主要祝福每一位做父母亲的，真的要有从神来的智慧啊，那么让我们的孩子能够活在神的爱当中。所以呢，最后我们就是看到我们的天父总是盼望着我们的心能够回转，能够愿意回家。也就是说最终是我们的心，我们的孩子，我们管教他们或者我们爱他们，最终的目的就是希望我们跟我们的孩子当中，或者我们跟我们的天父当中都有一个亲密的关系，并且能够一起同心同行。所以你看到在这个雅歌里面就讲说，让他自己愿意，不要强迫他。所以你就知道神爱我们，给了我们自由意志，他也是让我们选择来爱他。那么当这个玛利亚选择用香膏来膏耶稣的时候，虽然犹大说这么浪费，这个钱不会去周济穷人吗？可是玛利亚选择用他的财物来爱耶稣。所以神总是要我们的心决定来爱他，而不是因为一个规定，而不是因为一个命令啊，而是要怎么样，愿意我们全心全力来爱他。而且神也给我们一个自由意志来选择遵行他的律例。耶稣在约翰福音十四章里面说，你们若爱我就必遵守我的命令。他说你们若爱我就必遵守我的命令，爱神的人就会遵守神的命令。那么二十一节那边有讲到，有了我的命令又遵守的，这人就是爱我的，爱我的必蒙我父爱他，我也要爱他，并且要向他显现。二十三到二十四节，人若爱我就必遵守我的道，我父也必爱他，并且我们要到他那里去与他同住。所以神要我们 选择来遵守他的话语，不是因为强迫我们，你一定要做。就像我们要孩子来爱我们，不是我们说你要知道哦，我今天养你多少年呢？我付了你多少钱呢？你以后要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其实这个就是个 contract， 不是出于爱。所以你看到神造我们有一个自由意志，按照他的形象造的，按照他的样式造的，他要我们选择来爱他，选择来遵守他的话。上个礼拜我们也读过了啊，《生命记》里面讲到30章、28章也讲说，你若遵行我的话，等以下的福会跟随你。也就是说，神我们的天父要我们选择遵行他的话 ，Amen。然后最后呢，我们他也给我们自由意志，选择为谁而活，你要侍奉谁。你自己把你的身体、把你的时间、把你的恩赐献给谁？你为谁活？你为某一个人活？你追一些这个追星啊？你为一个这个一些主义而活？你的信仰、你的看法而活？或者你为某一些民族英雄而活？等等。但是神，他用他儿子他自己来到地上，为你死，为你死在十字架上，流出宝血，买赎你回来。他呼召你为他而活。所以约书亚在他们打赢了战争以后，进入了迦南美地那个应许之地，他告诉那些以色列的百姓，其他的支派，他说你们还在想来想去，选来选去，到底要这样还是那样。但是他说，但我要告诉你们，至于我和我家，必定侍奉耶和华。他选择侍奉神。他说你们或许想半天，哦，好像值不值得啊，要不要啊，我们会不会为什么。但是我告但是约书亚在那个时代，他就说，至于我和我家，必定侍奉耶和华。我也盼望每一位做父亲的，在这个父亲节来真的带领你的全家来对神说，至于我和我家，必定侍奉耶和华。让神的爱借着耶稣基督再次向我们显明，再次充满我们的心。神从来没有停止放弃过我们，神从来没有忘记过我们。他的守约施慈爱，他的慈爱是存到永远的。这位如此美善的父亲，良善的父亲，让我们也更多的来学习来爱我们的儿女，让我们的生命当中更多彰显神的形象。 Amen。 让我们一起用这首诗歌来回应上帝无价至宝，回应神对我们的爱。
奇妙的爱。 意志，包容不放弃我，用你慈爱紧紧地拥抱我，赞美你宝贵奇妙的
主，我们来到你面前，真的唯有我们在还做罪人的时候，基督就为我们死，且死在十字架上。天父神，你的爱就在此向我们显明了。我感谢你借着耶稣基督为我们开了一条新的道路，使我们能够成为神家里的人，成为神的儿女。这是何等的恩典，是超过我们所能想象跟理解的。主啊，主啊，让我们都回转来归向你，让我们真的是从我们的软弱，从我们的罪恶当中，不断把我们的心再次调整回来归向你，说阿爸，我们爱你，因为你是如此何等的爱我们。看到那浪子的故事里面，那父亲在那里引领等候他的孩子回转归向。主，虽然你赐给我们自由意志，但是你要我们选择爱你，选择来遵行你的话，选择来为你而活，来服侍你，是出于爱，不是出于责任。求主你更多的来帮助我们，让我们每一个人都知道怎么样做神的儿女，脱离奴仆的心，使我们得着那儿子的心， 让我们不再被捆绑，乃是在耶稣基督里面成为神的儿女了。主，让我们今天能够来向你说，来帮助我们，让我们更多彰显你的荣耀，来爱我们的儿女，让这个家，每一个你所设立的家，充满你的同在，充满你的爱。愿父亲的心转向儿女，儿女的心转向父亲，在你大而可畏的日子未到已先，我们预备好我们自己，好叫你的咒诅能够挪去，好叫你的平安和祝福能够降临在全地。愿耶稣基督的恩惠、天父上帝的慈爱、圣灵的感动和交通、引导和带领，常常与我们沟通与说话，使我们能走在父你的心意当中。我们如此的感恩祷告，是奉我主耶稣基督尊贵得胜的名求，阿们，阿们。最后我们用主祷文，我们一起来祝福在现场还有在电视前的弟兄姐妹，让我们一起来向我们的阿爸来献上祷告。预备，来，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直到永远。阿们，阿们。愿神祝福每一位，愿神的平安，真的他的喜乐，他的福分充满在每个家中，充满在我们的社区当中。愿神祝福每一位。 Amen。